追光从第一天定位就是中国团队为中国观众做中国故事，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今年呢，杨戬的宣发期你知道有多长吗？
我很难想象。
四天，实际上三天半。我们定档的时候，我们因为海外发行，我们有一个伙伴嘛，他就问我说，怎么就这就上了呢？怎么就短短几天时间？他说你们是要拼了吗？飞天舞呢，实际上它的表演和制作难度都是非常大，我们的动画师他们是跳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请了一些舞蹈演员他们来帮我们设计这个舞蹈的动作，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舞蹈演员他们飞不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动画师们他们拿着小纸人通过这个笔笔画画设计他们的空中的这个动作。在追光我们非常强调这种自我驱动，我们早上也没有打卡呀，没有什么考勤呀，但是我们的每天的各种会呀，各种 review 啊，就是是有条不紊，每个人都会非常清楚他自己每天的任务，他的任务在上下游中间的关系，整体的进度。有的时候我们有艺术家的同事，他们时间已经到了，做的东西也已经通过了，但他觉着希望做得更好一点。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非常非常有趣啊，就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作品，是中国领先的动画电影公司追光动画的联合创始人及总裁余舟。好，余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刚才稍微纠正一下啊， Lily 说这个他的作品我听到了，应该是我们团队的作品，追光动画团队现在有280多人，很高兴和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嗯，对。哎，余总要不要就是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吧，然后以及追光这家公司。
我自己动画电影最近几年经常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啊，但一想我们进入这个领域已经接近10年，今年是追光的第10年。
哎，有这么久了吗？
是啊，时间非常非常快。我们是2013年初的时候。
嗯、啊。
对，你记得看小门神那时候是2016年。
对。
2016年1月1号上映。时间非常快，但是我们自己就感觉现在也很有耐心，因为做内容一部电影需要至少3年的时间。像小门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150人左右。
嗯，
可能有一部电影大家很多人看过，就白蛇缘起是在2019年上映，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170人。最近其实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就是新时髦杨戬。
嗯，
这个片的体量也大得多，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呢，它的画面呀这个制作来说呢，实际上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嗯，对。哎，我想问一下余总，您在创立追光之前，您之前的经历要不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可以可能稍微提一下，因为要讲的细的话时间可能太长时间了。对，我非常快，我实际上最开始入行是做管理咨询，在科尔尼，然后因为那时候做电信行业比较多，后来去了摩托罗拉很短一段时间、嗯、然后也有一段之前的算是创业的经历吧，后来是在2010年就到了土豆。其实我土豆渊源是比较深哈、啊，因为我和王威是在商学院的同学，
嗯，
也是20多年前。土豆因为在2010年是从上海，像相当于总部变成双总部，啊、因为我是一直在北京，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加入了土豆，2010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大家知道在2012年这个优酷土豆合并，我和王威我们就也经过这个深思熟虑吧，我们就最后决定要进到动画电影这个行业，这个是追光的最开始的一个出处吧。
嗯，对。您觉得从之前做互联网哈、啊、到今天您去做动画，这个在体感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我先说有些像的地方呢，其实它都是就是技术背景，都是计算机啊工程师背景，就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产品思维，因为你做一个技术产品或者做一部电影，你都是给你的或者用户给你的观众，所以这个是像的地方，包括一些不断的迭代呀，包括对一些观众的一些反馈呀，一些调研呀，这些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就是做内容的周期是非常长。动画电影的一个好处，它是可以不断的积累，像我们的团队呢现在今年已经快10年、
嗯、
我们很多同事呢都是从小门神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一起、嗯，其实做故事也好，就是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能力啊，它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它跟这个好比说写程序啊做产品技术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嗯，
这方面来说呢，可能是最大一点的一个跟互联网的一个不同吧。
嗯，
需要一个长期的
有耐心的工作， 对吧？但其实做土豆的时候，就是互联网它其实是很快的。我们常常举例子，就说做互联网是种麦子，就像今天您做电影可能像种果树哈，就是种麦子是你要非常快的一茬一茬的收，那个内容要不断的更新，稍微慢一点可能用户就流失了。然后做电影呢，因为之前我们两个聊过嘛，一个动画电影的制作要至少三年，
对，
这个很慢很慢，就是你会不会觉得焦虑？
其实没有，因为三年时间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这个是也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这关有一个价值观里面有一条，就是创造源于好奇和快乐。其实如果有机会啊，你好久没到这关来了哈，你有时间再过来转一转。
嗯，
我们办公室的氛围是一个
挺互联网
紧张活泼啊，这有点像小的时候学校里挂的这个标语啊，什么团结什么什么紧张活泼，就是工作非常紧张，因为我们的节奏非常快，就是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啊。但是呢，大家的氛围非常好，每个人就是有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同时呢团队协作呢又是非常的顺畅。
哎，我其实想这个请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比如说这三年的周期，我从立项到最后这个院线上线，它这个分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我可以大的介绍一下，分成前中后，包括宣发这些。其实从最开始一个想法，从一句话，就好比如说白蛇缘起，一句话我们要做一个白蛇传之前500年的故事，对，或者说回答一下，因为之前看白蛇传，我们自己包括主创他们，大家提出来为什么白蛇传中白娘子对许仙这么忠贞不渝，
嗯，
因为从现在的角度看，许仙好像不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对，
也不是能力不是很强，也是不是很坚定，
嗯，
说渣男有点过分哈，但是好像、
是挺渣的，对，
好吧，我渣男我不太用这个词哈，我觉得好像是可以用到这里，所以我们就这是他的一个出处，
嗯，
从一个想法，大家觉得哎这个挺有趣，这可以去做，然后呢就是主创就是可能两三个人，他们就开始要写故事的写大纲。大纲呢就是可能一两页纸，
嗯，
1000字左右吧，就是简纲还有大纲，然后从大纲之后呢是剧本，然后剧本之后呢剧当然有很多稿啊，讨论这个内部外部啊，编剧这些，然后剧本之后呢就是进到故事版，
嗯，
storyboarding。 其实故事版阶段是动画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阶段，
嗯，
其实剧本呢也重要，但是后面在故事版阶段，因为电影来说呢它要有这个画面声音表演、故事版呢就已经进到这个阶段，
嗯，
故事版我们通常要花8到10个月的时间，可能要做3版或者4版，然后进到制作。当然在这个同期呢会开始这个美术设计，角色呀、场景啊、道具，很多大的世界观的一个设定，还有呢这关还会做这个角色开发、角色测试，
嗯，
其实角色开发呢这个打个比方，跟真人电影来说呢，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角色开发这个相当于选角 casting， 对吧？一说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因为真人电影你说哪个演员一说名字，大家觉得哎，他演这个角色是很合适的。那动画电影这个就没有，你说一个形象，你必须把它做出来，
要赋予他一个人性，
一个人性，他的这个喜怒哀乐，这个举手抬足，怎么走路，怎么跳舞，对，这些都要把它做出来。所以就像一个演员在你面前一样，这都是前期要完成的工作。所以前期加起来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刚才我讲的从一个想法到这个完成故事版，完成主要角色的一些前期的一些美术的设定、世界观，然后还有角色开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进到了这个制作期，对，或者说是中期，我们叫资产模型啊、材质啊，还有一个从镜头角度来说呢就是叫 layout 三维分镜，
嗯，
layout 开始呢就相当于就进到开始制作期了，
嗯，
要跟真人电影再对照一下，就相当于开机，
我要拍了，
我要拍了，
嗯，
对，但是真人电影这个开机之后可能拍的时间会短一些，几个月的时间，但动画周期会长一些，
嗯，
它是在虚拟空间来进行拍摄，虚拟摄像机，但它的镜头语言其实和真人电影的其实手法呀其实都是一样，而且呢动画电影的好处是它可以不受物理的限制，我打个比方，好比说我要拍一个1000米高空的一个镜头，真人电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动画电影完全是可以的。还有时候我要有镜头也可能要穿过一面墙，我可以从这样一个视角不受一些这样的一些局限，
嗯嗯，
雷亚后面是动画，其实很多人讲做动画的人叫动画师，但实际上动画师只是在这个动画环节的一个岗位，对，动画后面其实还有这个角色特效毛发和布料，当然动画前面还有绑定。
什么叫绑定？
绑定呢就是英文叫 rigging， 我估计中文和英文大家可能听到都不知道是在做什么的。简单的说，绑定它是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动物它的运动系统，像我们每个人我们有骨骼肌肉神经，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很多运动很多表情。但在这个动画中呢，一个角色好比说模型做完之后呢，它像一个雕塑是不会动的。所以绑定师和绑定系统呢就要在它的内部建立这一套这个骨骼肌肉神经。所以我们的绑定师他们桌上都放了什么人体解剖学呀，放一个骨架呀什么，看着它不是完全这个医学形容物理非常写实的哈，但是它要模仿或者要还原很多表演。而且呢动画的表演有的时候它比较夸张，对吧？有的动作我们好多人说啊，你们是不是都是动捕来就可以实现呀？其实动捕呢，动作捕捉能够实现一小部分，好比说我们两个坐下来在聊天在吃饭，这个动捕呢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说一些打斗戏，你像我们这什么哪吒青蛇，
对，
无论是骑着机车呀还是打斗，那些动作真人是做不出来的。都是靠动画表演动画师他们来设计这些动作然后把它实现。这是绑定。一方面有一些这个像计算机的一些它的一些物理节点呀一些实现，同时呢它还要有一些美学的一些审美的一些设定，好比说你如何来表现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才能比较准确也比较美。其实这点呢追光自己做了蛮多，我们绑定系统是我们
自己
开发的，而且不断迭代。
对，而且这个看起来也非常有技术难度。那我们就说回来，其实我是看了这个杨戬，它里边有非常精美的一些画面啊，比如说空中飞天舞啊，水墨太极画啊，这些特效观众们都还是这个给予了极高的肯定的。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些美轮美奂的动画制作中用到了哪些核心技术呢？
就是这里面来说呢，其实技术呢客观的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一些技术，但是呢我们其实不断的有一些提升，或者说在这个精度啊在实现的这个效果上其实追光每部作品都有提升。像这个水墨这段就是在电影里面太极图差不多有十多分钟的一场戏，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用三维实现二维的效果，因为它好多通过 CG 啊就它有很多画笔几十种画笔，但最终实现来说呢我们只有 20% 用的是电脑的画笔实现， 80% 呢都是用纯手绘来实现。
就有原画师对吧？
对，
嗯，
画了10000多张。但是呢它里面还有一些 CG 的一些特效。对，所以它这个水墨的效果呢实现的还是非常好，这里也是靠技术来实现来支撑。还有呢就是你提到这个洛神赋的就是飞天舞那一段，好多人也看到非常的这个美轮美奂啊，这里我也是插播一个广告，大家最好看一下 IMAX 版本，或者巨幕或者 Cinity 啊，这个我收到很多很多朋友给我反馈哈。然后这段飞天舞呢，实际上它的表演和制作难度都是非常大。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每一表演呢，动画师都要先去拍参考，但是这个飞天舞来说呢，敦煌这个飞天舞，我们的动画师他们是跳不出来的。对吧，这个是非常专业的舞蹈演员，所以我们请了一些舞蹈演员他们来帮我们设计这个舞蹈的动作。但是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舞蹈演员他们飞不到天上去，他们只能在地上跳，因为这段舞是在空中跳的，所以我们动画师们他们拿着小人儿，小纸人来设计，来通过这个比比画画设计他们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对，我们拍了个小花絮，大家有的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包括这个敦煌舞一共有9位，加上宛罗，宛罗是在中间，他们身上的这个飘带，一个是古装，他我们其实追光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积累。而且他衣服好多层，他不是像这个西方的他就是衣服都是比较紧身的这种，因为中国古装的都很多层，它的褶皱呀，它的碰撞呀，很多效果，这个呢都是需要技术很多艺术的能够实现这个效果。对，所以一般观众看到这个觉得非常的美轮美奂。但如果对制作了解一点的话呢，会知道这一段还是制作上有挑战。
对，我听着都觉得就是应该是挺难的。对，因为它其实那个画面的那个感觉它要 像看水墨画一样，它那么通透，然后灵动，这个东西是越看起来越容易的东西，是应该是越难，
是
对吧？
是。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那我们其实刚才讲说，就是技术上花了这么大的投入啊，然后我们就刚刚您讲，又有外部的演员，又有咱们自己内部的投入，整个杨戬大概整体的这个预算和成本大概多少钱？
对，我们的现在的预算差不多都是2000多万美金。
哦，那过亿了。
啊，肯定过亿，差不多要接近1.5亿了。
对，这个在国内动画的这个水平里，就是成本上算是
成本算是比较高的，但还不是最高的。现在国内有的预算可能2亿甚至3亿。也都有。其实最大的一点来说呢，就是你的项目管理，你的周期是不是能够控制得很好。
嗯，
我刚才讲的就是其他的片子有的2-3亿呢，其实很大原因是项目做了5-6年。
嗯，
对，因为动画电影最大的成本还是人员成本，就是人天成本。嗯，所以我们这方面来说呢，还是可以说也是值得骄傲的吧。我们能够在小门神的时候，我们就当时就一天不差的，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在2015年7月10号全部完成，一共1940个镜头。
嗯，
但小门神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经验，但是我们目标也很专注，就是要在预算之内把它按时做出来。
嗯，
因为实际上按时完成，你的预算就没有超。
嗯，
所以后面来说呢，其实每一部电影来说呢，都能够锻炼或提升我们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能力。
对，这跟您本身有过咨询管理，又管过像土豆这样大的公司，是不是有关系？
我们之前的经验还是有一些非常有帮助的。
嗯，
我举个小例子，我们在小门神制作的时候，我和王威，因为我们的经历有一些比较像的地方嘛。
嗯，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商学院里有一门课叫运营管理，因为当时那个课呢讲工厂的生产线管理，它是一个线性的流水线。我们想到里面有一些理念呢，和我们动画电影的制作，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生产线叫 pipeline，
嗯，
有些地方是可以借鉴的。我们就把那本书买了20本，当时给所有组长每人发了一本，大家3天时间回去读，然后一起来讨论。
嗯，
里面有一些理念呢是可以应用到动画电影的这个制作管理中的。
嗯，那其实管艺术家和您以前管互联网的这个同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您觉得有什么比较大的挑战吗？
对，其实我也经常在内部讲，在追光来说呢，我们的人其实是不需要被管的，或者不应该被管的。嗯，我们实际上要建立一套好的平台，一个好的流程，一个好的规则，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因为其实来到追光的这些所有这些同事，无论是艺术、技术、管理，甚至人事啊、财务、后台的 IT， 所有人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团队，能够制作出世界一流的动画电影。
嗯，
这个是吸引他。好多人问我们说，哎，你怎么招到这些人呢？是什么靠工资待遇高吗？其实还真不是。
嗯，
对，好多行业，就无论是动画还是游戏也好，别的行业薪资要比我们高不少，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在追光我们非常强调这种自我驱动。
嗯，
你看我们早上也没有打卡呀，没有什么考勤呀，但是我们的每天的各种会呀、各种 review 啊，就是有条不紊，每个人都会非常清楚他自己每天的任务，他的任务在上下游中间的关系，整体的进度，我们的信息是对每个人都是透明的。有的时候我们有艺术家的同事，他们时间已经到了，他的做的东西也已经通过了，但他觉着希望做得更好一点。
嗯，非常有自驱的能力。
对，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这也是说追光的团队能够9年多下来不断的能够，其实我们也，其实说起竞争来，我们也没有说这个行业，因为大家都是创作者，希望更多的团队更多作品能够涌现，我们更多的是来和我们自己来比。
嗯，
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每一个项目结束呢都会做项目总结。
嗯，
各个环节10几个环节，也就是每周一个啊，能总结个2-3个月。我们在最近杨戬上映的前一周刚做完杨戬的项目总结。
嗯，
这个做法从小门神时候就开始了。
嗯，
我们这个每个组的总结呢，通常是三段。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做到了什么。第二点呢，我们有哪些遗憾，我们希望在下一个项目中能够实现。
嗯，
最后一点就是祝杨戬大卖。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二点呢，
一直在复盘。
对，第二点呢，我们通常就是上一个项目的遗憾就是下一个项目中我们做到了什么。
嗯，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七部电影下来，我们是在不断的在提升，在进步。
对， 对，这其实很互联网管理啊，对
吧？
啊，对，所以说这是追光跟其他的一般的动画电影公司可能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两位创始人都在整个的互联网行业中曾经做到过翘楚，所以你们知道怎么管理一个超过300人或者是更大规模的公司啊，对项目管理的经验也是在线的。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追光最近的所有，就从小门神之后吧，所有的这个主题基本上都挺大的，也打破了就是我们历史上观众的一个偏见，就是动画片是给小孩看的。
对，
其实中国很多原创的国漫是针对小朋友的。
嗯，
但其实我们你看那个白蛇，然后到青蛇哈，甚至到哪吒，就我们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成人的是非观。就是您怎么选定了这样的一个受众群体，然后又是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定位上的调整的呢？
实际上从追光前三部嘛，我们是到白蛇做了一个调整。前三部呢其实都属于我们叫这种家庭向，是小朋友和家长啊，这个是呢有说叫什么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啊，是这样一个。因为最开始我们那时候对市场也不是太了解，
嗯，
刚刚进入这个领域。但在小门神上映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市场是非常困难的。
嗯，
一个市场空间并不大，
嗯，
再就是这个市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嗯，
因为像你讲的国内这些熊出没呀，还有喜羊羊，这个包括这个猪猪侠，
嗯，
另外呢好莱坞的动画电影都属于这个家庭向。
对对
对，所以我们在中间又是一个新的厂牌，这是非常困难的，又是纯原创的 IP。 对，我们真是有点是叫这个无知者无畏了哈，
嗯，
这个对，很有勇气哈，可嘉这个。然后所以在小门神上映之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讨论呀，就我们就调整了方向。其实我们当时立了个方向叫强类型重情感年轻向，最主要的是年轻向呢，就是我们把目标观众从家庭转到了年轻观众，因为年轻观众是电影的主流观众。所以这个很有趣，全球都是这样。
对，
全球的电影观众平均都是24岁，这是电影观众的主体。再就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也是最活跃的人，传播也好啊，能够形成这个话题啊，影响力。家庭观众往往是跟进去的，有好多片子大片10亿啊，甚至几十亿啊，其实当然它必须是要所有观众都能够覆盖。所以实际上在白蛇的时候，我们当时走的比较极端一点。白蛇我们经常说叫 PG-13、
嗯，
对，必须是，
哦，13岁以上。
对，其实我当时有很多朋友说，哦，哎，小朋友可以来看吗？我问小孩多大了，
嗯，
他说8-9岁，我说有点小，建议10岁以上。其实白蛇口碑很好，但是在网上最集中的负评是来自家长。家长说
还有成人向
动画电影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还有爱情戏呢。对，所以这个是这个调整来说呢，就是白蛇还是比较成功，也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对的。
嗯，
其实白蛇缘起也开辟了就叫这种成人向年轻向的动画电影的这个领域。
嗯，我说实话我看完白蛇的观感，我当时这个还没出电影院哈，我给季勋发信息，我说我觉得追光成了，哦，找着方向了。这部片子让我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它剧情相当的完整，人物无比丰满，
嗯
嗯，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其实是在一个我们已有的熟悉的 IP 基础上做了延展。
是的，
这个既不违和，
对，
而且又很容易被大众接受。
是 的， 是的，
其实小门神啊，包括前面我们说那个有几部啊，
阿唐奇遇，
阿唐，
对，
对，就是这两部的 IP 太过于生涩了。
对，
其实你看就是全球啊，它这个大型的这种电影制作公司，比如说像这个环球影城和 Illumination 这种合作啊，
嗯嗯，
或者是说皮克斯和迪士尼，他们其实更多的都是说我基于一个 IP 把整个这个 IP 把它变成一个宇宙。
对
啊，这个宇宙里边它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国漫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立得住的 IP。
对，
我觉得能立得住可能熊出没算是一个。
是
啊，对，它非常低幼的嘛，因为它其实有乐园有什么。
对对，
就方特是非常接近这个方向。
是的，嗯，
但其实像成人向的年轻向的对吧，这样的大型的还没有，但是我们用传统的故事作为一个 出发点去往出延，这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做法。我超级超级喜欢白蛇。对，在此我觉得这个
我可以给你一个好消息，你白蛇的续集
啊、
就是下一部已经在开始酝酿了。
我太想看了啊！对、如果有这个相应的周边，我也一定会买。嗯，对，我当时收藏了那个白蛇的海报，我现在、我家现在还有，还有你们的那文件夹。
哦，哎呦，是吗？那都是一些宣传品啊。
对，我都有。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其实刚才我们就说啊，就说其实追光的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当时您做这个定位的变化的时候，你们内部有过什么天人交战呢？
其实我们也肯定是经过了一些讨论，特别是当时呢这个阿唐奇遇和猫与桃花源还在进展中，因为我们一年上映一部电影，一年一部，实际上我们同时有三部电影在不同阶段是滚动推进。所以阿唐呢当时已经做了一大半，快做完了，猫与桃花源也在做了一半了吧那时候，所以我们还是把这几部都做完了，对，没有说中间放弃啊，这个也不会那么像壮士断腕的呀，那也没有必要，
但也会有个赛马的过程，对吧？
是这样，因为有这个过程来说、我提到每一部电影对团队来说都有很大的提升。其实我们追光这几部电影呢都还是可圈可点哈、我们在包括在国内外呢都拿到了很多奖项，阿唐奇遇是上海电影节的提名，猫与桃花源是金马奖提名，当然我们的昂西呀、海外有很多奖项，而且海外发行，就这里可以提猫与桃花源有可能是最近十年的华语电影票房还有发行的一个，应该是肯定是前几甚至最高。猫与桃花源的海外票房是有接近1100万美金院线的票房、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了，
非常高一个数字、
是英文版是吧？
我们有七八种语言，其实国外的电影观众是不看字幕的，中国观众比较那个宽容哈，
对对，
比较宽容。
中国人受教育的水平比较高。
对对对，也很是，这个阅读能力比较强，一目十行。老外可能跟不上。
对对对。
要咱有点自恋了。
啊，是确实是这样啊。
对，所以我们的电影来说呢，其实有好多片子在海外发行都是针对海外华人，但我们的片子并不是这样。猫与桃花源当时可能翻了有七八种语言，对，在海外都是本地的观众。当然猫与桃花源它是动物角色，所以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像之前的小门神阿唐那个可能海外观众他有一定的文化的壁垒。
对，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您看美国啊，它的 IP 是隔几年就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出来，比如说过去这十年也出了像冰雪奇缘对吧，小黄人啊，这都是新 IP， 那为什么中国很难产出这种新 IP？ 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整个在电影制作的能力上编剧的功底就是不够？
其实这个有它的偶然和必然性。首先一点，像迪士尼啊好莱坞这公司，它有已经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创作基础。它的这种其实我们说的都是它成功的 IP。他有很多电影也有很多不成功的、大家就不知道了。
就沉了。
对啊，其实迪士尼做 CG 动画电影从98年开始 ,2000 年上的第一部电影，他前面十年做了有七八部电影，票房都是一亿两亿三亿、对迪士尼都是非常失败的。一直到这个2010年的 Tangled， 就是魔发起源那个片子呢，票房我记得是 5.9 亿开始赚钱了，后面是叫这个 Wreck-It Ralph，那个无敌破坏王，再往后呢就是差不多就冰雪奇缘一，票房到了12亿美金，
对，
所以它其实也都有一个成长曲线，有一个学习曲线，对。其实国内来看呢，其实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无论是经典的一些文学作品啊，民间传说呀神话呀，就有很多很多的 IP， 这点我们比美国可能不知道要丰富多少倍。对，你看迪士尼、漫威，它是因为从这个 二三十年代这个漫画书，
对，
它是这个是它的一个基础。
嗯，
对，当然我们可以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但是其实漫威这种文化它是非常强的输出，对，但是就是咱们比如说像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 ，Twitter 上很多网友就不知道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它在文化输出上没有那么强，这会不会是我们出海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其实这个事情它有一个过程。
嗯，
我们经常讲文化输出，文化输出我觉得有点这个词有点太主观了，
对，太教化，嗯，
教化就是你是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你想象的输出，你对文化的东西要大家喜闻乐见嘛，经常这个词。
嗯，
其实一个国家的电影或者说其他这个文学艺术作品其实跟这个国力是相当的，像中国电影出海我们是非常 有信心的。
嗯，
因为我们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
嗯，
当然对未来三十年我们也很有信心，这是一个中国崛起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嗯，
其实我们你再回想一下，就好莱坞的电影九十年代中期，对，冷战之后，那也是美国国力鼎盛的时候。
嗯，
然后美国的电影确实是那时候非常经典的作品，对，所以电影文学作品跟这个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嗯，对，所以说呢两点，一个就是说当国外就是说全球对中国真正说重视或关注的时候，你的作品大家自然就会愿意去看，包括学汉语啊这些。但同时另一点来说呢，我们还要做出好电影。
嗯，
不是说你国家强大了大家就一定就来要看你的电影。我特别稍微说一下，像青蛇，就青蛇英文叫 Green Snake， 在我们是在去年的12月1号上的奈飞。
嗯，
奈飞很大一个优势是它可以很快的传播，它翻译了10种语言。
嗯嗯，
对，都是配音的，不是字幕的啊，都是配音的。我看了几种啊，我看了英文和法文的，因为多少能看懂一些，之前法语稍微有点基础，其他的就觉得很有趣哈，这个各种语言。然后奈飞现在开始公布数据了，它现在开始每周三公布上周的全球的 top 10。根据播放量，它是播放小时，它分成英语内容和非英语内容。
嗯，
因为我们属于 non-English native， 就是大家都翻译的啊。这个英语内容就是美国本土的这些内容。这青蛇呢，在首周全球是排名是第三位。
嗯，
啊，就这个成绩是之前中国内容是没有的。
对，
我奈飞那个朋友他是中国人，他也很开心。我记得第一周的播放量是差不多是有1000多万小时，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5天之内，电影是2个小时，可能不会所有人全部看完哈，可能就有这个大几百万人在一周之内就看过我们的电影。我后来我就说看看后面能持续多久。
嗯，
奈飞的朋友说，哎呀，这个他说我们每周上很多新的内容，奈飞每周可能上个很多几十部新片哈。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青蛇能待一周就很不错了。
嗯，
对，我说好，看看吧。第二周是第6。第三周是第10，青蛇在 top 10待了3周
、
三周，
嗯，
这三周的可能播放至少有2000多万小时。
嗯，
对，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可能前2个月可能能有个3000万的左右的观众看过青蛇。
嗯，
这是什么概念？青蛇在国内上映的时候，院线呢票房是5.8亿，
嗯，
大约是1500万人的观众，海外3个月时间已经有3000多万的观众看过。而且这个还在持续。
嗯，对，它是全球是吧？
全球。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说我们说让这个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故事传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方式，你做出一部好电影大家愿意看。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和这个国际的这个电影哈，用您的话说它其实跟国力，它的输出是跟国力相关的。那我们就纯从技术上来讨论，您觉得中国的动画电影团队和国外比起来，在技术上或者宣发上或者在其他能力上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特别是你刚才提到宣发哈，这个这点来说，那我们的无论是技术还是节奏还是效率是高非常多的，这个有很大的不同，我一会儿再稍微细说一点。就制作来说呢，其实现在追光的电影的作品，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特别是杨戬哈，其实我们的制作的品质和好莱坞的一流的已经不相上下，甚至说某些方面我们做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呢，因为大家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做的是中国东方的角色，
嗯，
好比说刚才提到古装呀，这些衣服啊，这些飘带啊，这些，因为在好莱坞电影它这种是非常少， 对，所以这个呢，这种古风这种，我们肯定是比他们做的好的。
你看他们做的花木兰做的啥是吧？
那个对，还有一点来说呢，就是这个，因为讲故事呢，你必须是你讲你自己的故事。对，追光从第一天定位就是中国团队为中国观众做中国故事。我们没想去给那个西方、给美国、给日本讲一个什么故事。
对，
对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来讲中国故事，他也讲不好。
是，
对，这是很正常的。对，所以再说到宣发哈，其实因为现在中国，我刚才提到说技术啊、手机啊，我们就包括这些，你看我们的购票，猫眼还有淘票票都有专业版，的灯塔还有猫眼专业版，这些数据都是实时的。它甚至现在预测按每小时来预测当天的票房，还有你的用户的画像呀，所以这个是其实蛮有趣的。就我们可以看到，好比说我们昨天做了什么宣发的动作，马上看到效果。这件事在国外是做不到的。对，这个跟中国最近一些年的手机啊发展还是很有关系的。对，所以我们今年呢，杨戬的宣发期你知道有多长吗？
我很难想象。
四天。实际上三天半。我们在8月15号下午四点宣布定档，8月19号上映。
哎呀，同志们，我在此我一定要呼吁我的听友们一定要去。
对，但这些呢都有它的两面性啊，一方面很紧张，但是呢能够上映还是挺开心的。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我们原来其实好多事情也挺有趣的。我们宣发周期呢，这些物料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哈，包括海报呀，这个各种海报啊，预告片有3支预告片，还有 MV 啊、歌曲啊，方方面面的一些短视频啊，很多的弹药库哈。本来是要在2个月之内来发的，差不多有它的节奏，每周发什么。我们定档的时候，我们因为海外发行，我们有一个伙伴嘛，他就问我说：“怎么就这就上了呢？怎么就短短几天时间？”他说：“你们是要拼了吗？就硬上了？就是他说好莱坞他们通常要提前一年定档，
对
吧？要大家各个片子啊，这个他还特别很担心说，哎呀。”8月19号还有小黄人呢，小黄人和我们同一天，
对，
他的意思说小黄人这么强，你们跟他同一天，是不是有点这个有点不自量力啊？他没说出来，他是的意思。我马上给他看了一下数据哈，我说他叫 Eric， 我说 Eric， 我把那个截屏，因为他中文不太行，但是那些数据数字他能看到吗？我给他看了一下我们的想看的数量，我们当时想看数量已经有50万了，小黄人可能有10几万。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追光有品牌了，
现在慢慢是
有了，
对
对，就是大家会越来越认，就像当年就是你看我最早看 B 站的时候，有一个品牌叫做10万个冷笑话，那个团队叫
有妖气，
对，有妖气，对，他们其实上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拖了挺长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糟糕的一部电影啊，我还是满怀希望去看，但非常非常糟糕，就但那部电影全场当时观影的有3个人啊，我早上看的10点档，当然可能时间也不好，可是我是为了有妖气去看的。
对，
但也有可能有很多人就是他慢慢的对一个品牌认可之后他就会追。
是的。
对吧，他什么电影我都看。对，我像我女儿她其实很喜欢冰雪奇缘，她四岁多了。
肯定的，小女孩
对
非常喜欢。
这个阶段嘛。然后她今天下午就约了她的另一个好朋友去世纪剧院看冰雪奇缘的音乐剧。对。就这种衍生其实我们觉得是可以往下做很多
的。
比如说大家追光出品的所有东西我都会追，比如追光以后去出一个什么杨戬的舞台剧话剧我也会去追。
这个有聊，我们自己可能目前还不会专注去做，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合作方式，其实有聊过音乐剧啊舞台剧，
对，
甚至说一些实景现场演出，现在很多包括一些乐园呀，其实还是有一些新的科技的手段，包括 AR VR 一些，其实可以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对对，哎，我就大胆的抛一个问题啊，就如果将来有一天迪士尼说，哎，我觉得追光这个动画公司特别特别好啊，我们就想把它买了，你会让他收购吗？
我们应该不太会。对，我觉得
Netflix 呢 ？Netflix
我觉得都我应该都不会。就是追光定位是中国团队为中国观众做中国故事。如果这样的一个 player 来的话，我们要不忘初心。对，而且世界文化领域来说呢，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合作，我们作品可以上到他们的平台去。其实最近呢，白蛇在上周8月底 刚刚上了呼噜、
啊、
在美国线上可以看到的、
啊啊、
对
对，就所以说叫文化输出这个词儿，我也特别不认可哈。我觉得是一个你要用好作品去打动人和影响人的过程，
对，
让人家了解我们这个就是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你看为什么印度的电影受欢迎，不是说我们喜欢印度的文化，对，我是实实在在印度生活过的、
嗯是哦、
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它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多社会问题啊。
嗯、
但是你为什么喜欢看他的电影，进而了解他的国家，了解他那个民族，是这是一个反向的过程。嗯，对，我其实觉得我特别希望看到追光哈，将来有一天越来越多好的 IP 形成一个追光宇宙，然后我们也能系统性的告诉世界，我们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悠久历史的一个大国。
对、
嗯、
说到这个地方呢，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创作方向。我们现在有三个系列，
嗯，
第一个叫新传说，白蛇青蛇、嗯、类似这样的故事，基于民间传说的改编。
嗯，
第二个系列呢叫新神榜，中国的神话英雄系列、
啊、
像
哪吒
杨戬，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包括孙悟空啊、
嗯、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神话英雄、嗯、第三个系列呢我们作品还没有推出来，叫新文化系列。
嗯，
你刚才提到说中国的文化让世界了解，杨戬的彩蛋后面有一个彩蛋，有两个彩蛋啊，大家一定要看完。
嗯，
是我们下一部电影叫《长安三万里》的彩蛋。
长
安三万里。
哦，
对，这个是呢，我们明年要上映的电影、嗯。
是唐朝的故事吗？
你答对了，对，我正想让你做一个测试哈，就是你猜一下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谁。
然后讲文化环的李白。
你很聪明。对，主角之一是李白。这部电影呢，这部作品我自己还是非常期待，因为它承载的一个、
嗯、
其实很大的这种使命感，而且这部作品它在艺术上、
嗯、
商业上还有这个影响力上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高度。
对对，哎呀，我太期待了，什么时候啊咱们追光这几部，就我希望咱们再过十年再去看追光啊！我希望追光不仅仅是一个动画制作公司，我们应该是中国的迪士尼，我们有自己的 APP，我们有自己的流量、
嗯、
有自己的乐园，自己的周边，对吧？啊，然后现在如果说接下来如果有周边的话哈，宇宙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再来访谈一期您周边的同事。我们希望就把这个真正的中国的这个文化的东西全方位的传递给大家。
会的会的，十年能发生很多很多事情。
对，
而且呢你刚才提到说其实我们不太用这种中国的迪士尼这种说法、
嗯、
或中国的皮克斯啊， Pixar 跟迪士尼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公司，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
嗯、
从最开始我们去过好多次、嗯、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说跟在他们后面走他们的路哈，因为中国话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哈、
嗯、
就 Pixar 正好是差不多30年前、
嗯、
起步哈，当然第一部电影是95年那个年代和现在这个无论是这个世界的环境还是科技还是市场观众都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来说呢，我们还是很幸运，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嗯，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讲中国的故事，
嗯，
包括未来的乐园，其实未来的乐园可能也跟现在的迪士尼乐园也会不一样，
嗯，
因为那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显示了，
对，1.0的产品，
对吧？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在想未来的这个，无论是衍生品还是乐园，还是其他的一些商业的形式，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形式，我们现在还是在打基础，所以我们很多人问、
嗯、
哎，衍生品衍生业务我们现在其实完全没有着地去做，
嗯，
其实明年来说呢是追光十年，正好是长安三万里呢是追光十年的一部作品，是我们第八部电影、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对对，美国有什么海底50000里，对吧？我们有长安30000里，
它海底20000里
啊，20000里，
我们比它对，
我们还多一万，
我们胜出了。对
对，反正就是我其实也想问问，就是宇宙，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技术和元宇宙是密切相关的，基本是一套技术嘛？对，就是我们会不会就将来打造一个元宇宙的追光？
其实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你知道说其实动画电影的技术啊，这个图形学这个实际上和虚拟角色啊虚拟空间是这个是一套技术，
嗯，
但我们现在没有去太过多的谈及，其实因为元宇宙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阶段，大家都在不同的尝试，
嗯，
对，未来肯定是有这个可能性，
嗯，
对，所以我们也算身在其中，但我们现在还是做好我们的作品，我们建出我们的这些世界观，
嗯，
其实这个当然很多很多公司过来找我们聊说 现在可以做元宇宙啊这些，我们也有些授权，好比说我们的世界观可以比较现在可以做的合作，给到一些元宇宙的一些空间。
嗯，
对，但是呢我们目前来说呢还是这方面没有去涉足。
嗯嗯，好呀好，反正我们也拭目以待哈。
对
对，然后希望就是咱们随着技术的变化，我也希望看到更好的追光，看到更好追光电影。然后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在本期的节目下面留言，说出你对追光和杨戬的影评，然后我们会挑出5位观众。然后
可以再多一点吧。
啊，那好，那我们哎呀，这个鱼都发话了，真是老板太敞亮了。
十位
。
不，你说要干什么？
对，10位观众，然后我们每个观众送出2张票，请他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啊，可以，我可以再2张票加2张海报吧。电影海报。
那我们就2张那个电影票加2张海报啊，然后大家要看到的就是你的本地的电影院一定要有这部电影哈。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
对，
还是提醒大家，有可能去看一下 IMAX 的版本。
嗯，对，
最好的效果。
对对对，我这个周就看的是 IMAX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那个尤其水墨那一块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对，好呀，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